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巴黎机场袭击嫌疑人的更多信息逐渐的披露，他死前曾经高呼为阿拉而死。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撤离霍姆斯市。另外，朝鲜宣称完成了新型高功率火箭发动机的测试。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天同时表示期待美中双方合作的新纪元。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出几条新闻。星期六早上，一名被怀疑与伊斯兰激进派有关联的法国人在巴黎的奥利机场被击毙，他死前曾经高呼为阿拉而死的口号，并且试图抢夺一名女兵的自动步枪。检察官说，这名男子被确定为39岁的贝勒卡塞姆，很显然他试图向乘客开火。和这名女兵一同在机场客运大楼巡逻的两名同事在贝勒卡塞姆开火之前将他击毙。袭击迫使机场客运大楼关闭和疏散，乘客和工作人员惊慌逃离现场，数百人仍然被困在已经降落的飞机上。警方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袭击的动机，但是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反恐部门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嫌疑人的父亲和兄弟星期六被警方拘留，警方称这是标准程序的一部分。贝勒卡塞姆持枪偷窃一辆汽车并驶往机场之前还在酒吧威胁过他人。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运载着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从他们控制的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的最后一个社区撤离。到目前为止，有近1500人已经从阿维尔社区撤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撤离是本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支持下所签署的协议的一部分。霍姆斯的市长巴拉兹告诉法新社，420名反叛武装人员的他们当中的这个战斗人员已经离开这个地区。他说不会有任何一件武器或任何一名战斗人员留在阿维尔社区。这些战斗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正被送往土叙边界由反叛人员控制的北部城镇贾拉布鲁斯。官员们说撤离行动将持续几个星期。朝鲜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今天说，朝鲜完成了一项新型的高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实验。朝中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测试成功，并且强调世界将很快看到我们今天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胜利。火箭发动机被固定在地面上点燃，并没有用于导弹供电。朝中社说，点火实验是在朝中边界附近的东昌里火箭发射场进行的。他还说，金正恩拂晓时到达现场，他登上观察台，下令开始试验。2016年2月，平壤还使用被禁止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同一个地区向太空发射了卫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韩国进行访问，他重申了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 也就是帮助他们抵御日益严重的朝鲜核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他针对中国问题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他将在北京就更彻底的执行中国已经同意的制裁与官员们对话，向朝鲜施压放弃核武器。就这个问题而言，对于美国正在韩国部署的争议性的导弹防御系统，蒂勒森先生敦促中国放松对韩国施加的非正式制裁，包括限制进口以及中国游客赴韩。他说，这一情况很棘手，这不是一支区域政治力量应有的表现。这在韩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且确实是许多韩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反对会适得其反，他们希望看到一种更加高效的关系，与中国保持一种更加高效的关系来处理朝鲜问题。韩国正在发生重大的政治改变，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下一届总统选举被安排在五月初。自由派势力和自由派联盟看起来对赢得这次总统选举势在必得，这可能会对韩国政策的走向带来一些改变。最后，至于蒂勒森先生的访华之行，他再次拒绝了北京的提议。北京要求美国停止与韩国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作为交换，朝鲜会停止发展核项目及导弹发射。蒂勒森说，朝鲜的核能力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威胁到这一地区以及在该地区美军的水平，这一现状不可能保持不变。他说，除非朝鲜承诺改弦更张，最终放弃核武器并参加谈判来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而且迫使朝鲜做出改变的所有选项都摆在了台面上，不排除动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表示，他们期待两国合作的新纪元。双方在北京举行短暂会晤之后，蒂勒森说，我们知道通过进一步的对话，我们会加深了解，从而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表示，上个月和川普总统通话时，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共同努力推进中美合作。蒂勒森还说，川普总统期待未来有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不过双方没有提到该地区或者是两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中国是蒂勒森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他之前访问了日本和韩国。那么在之前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六与北京举行了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阐述了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要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的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面对国际局势不断的变化，美中有必要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他说，美国愿意同中国按照川普和习近平达成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从长远的角度拓展更加富有成果的美中关系。而在当天，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国单方面阐述对台的立场，并不能代表台湾的主张和关切。陆委会说，台湾的权益及核心利益应该受到尊重。陆委会还表示，台湾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坚定一贯，台湾重视台美及两岸关系的均衡发展，期盼美国方面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对台承诺。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尊重两岸现实，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创造两岸民众的长远福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亚洲的高调访问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 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酒导弹交易失败之后，俄罗斯想提供贷款帮助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导弹。一名在军事和科技领域跟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尽可能的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但是中国也很难掌握关键的技术，比如中国至今没有学会生产步枪的枪管，有两国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也不顺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说，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让中国仿制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的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让俄罗斯最为头疼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克鲁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克鲁特琴科说，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不仅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还将会波及到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种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的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9曾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的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同中国的红旗9导弹的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切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目前正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的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还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还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的俄制武器的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中国在生产了步枪几十年之后，至今仍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质不好，即使能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也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作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扔掉。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尤塔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尤塔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尤塔智能手机，但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这个合作项目的主要股东的中国却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投放市场。经济学家 伊诺·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现在却把失败解释成为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的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生产企业也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齐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当特工时，齐梅佐夫当时也在东德为苏联的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同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欧洲流亡的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有舆论对他的新作以及他的作品反映的人权观和艺术观做出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和安放就用了2个星期。艾薇薇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我的好奇感。
作品问世前，艾薇薇曾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那里的2年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这里的所谓法则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而所有这些规则应该源自这次旅行，旅行应该决定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以及我们学习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薇薇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对此艾薇薇说，不存在孤立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只关心局部，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在纽约法拉盛开会，商讨下个月前往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向预计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20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2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 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访民事，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勾结了？
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十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和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两会在3月15号，在一片平淡声中落下了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两会没有亮点，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之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07年对习近平来说，将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19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十九大前召开的两会与5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18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 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六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19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19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19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2.0的开始。他说
：“In 1.0, 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1.0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19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7位减少到5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7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位减少到7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2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 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已故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他的遗孀李昭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7号的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官方媒体鲜少报道，但是各界送葬者估计仍然是多达3000人。观察人士指出，这是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的送葬人群，再现体制内外人士同时祭拜的场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出席活动者介绍，现场警戒级别很高。据悉，北京市当局对李昭遗体告别活动加强控制，规定参加告别必须持有请柬或讣告作为入场券，实名签到。许多欲前往送殡者却发现一票难求。李昭遗像下方及两侧分别摆放着亲属及现任七常委献的花圈，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卸任领导人也送了花圈。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和胡锦涛等上届常委，不含前总理温家宝、落马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都到场致哀。当时只有胡耀邦的少数亲属在场。美国之音经多方查证核实，习近平等七常委确实到场，但官方似乎对此讳莫如深。当天晚7点，主要播出党政要闻的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有反常态。新闻联播仅报道了习近平当天出席的外宾接待活动。据传，当天在场的知情人士披露，现任常委于正声、卸任常委吴官正、卸任人大副委员长、曾受胡耀邦器重的王兆国以及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等失声痛哭。送葬人群中有94高龄的社科院离休研究员何芳及夫人、历史学者张立凡、作家王猛、老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张民营企业执照获得者姜维、原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曾遭薄熙来和王立军迫害的律师李庄、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以向高层进言反左著称的中共高干子女马小丽等。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听说当局只印发了1500张票，也就是讣告，但是他看到现场至少有2000人以上。据传，团中央等单位的人员有组织前往悼念。
听说是发了1500张讣告，然后呢，我也看到就是有的人在微信上说是也有一些单位组织去，比如团中央什么的，他们是。另外还由单位组织了一部分人，所以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我想可能2000人以上总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限制呢？我想还是出于一种紧张，毕竟现在这个今年要过的坎儿比较多，可能不愿意有什么闪失。
他说，告别仪式原定9:30开始，但是直到10点以后才开始放悼念人群入场。
现在其实大家去，我估计多数人还未必是跟李昭那个李昭老太太有多熟识，或者是多那个，主要还是表达，一个间接的一种表达，就是对胡耀邦的怀念。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有一种这个，因为中国历来有这样的文化，就是特别是中共执政以来，对，一到有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关键的人物逝世，那么大家就以这个方式来表达。那当然，这种表达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知道的4·5事件，比如我们知道的6·4事件，都跟这个某位重要人物的去世有关。虽然李昭他本人，我们看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中层的干 为那个是一个朝野有共识，一个全民有理想这么一个时代啊，大家都一起上下有一种一心的这种往前奔吧。而且那也是一个就是思想解放，然后言论相对自由的这么一个时代。现在对比现状来看，可能更多的也是用这种所谓悼念死者的方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一种情绪吧。
目前官方媒体仍未报道相关消息，有官方背景的香港凤凰网则将已经刊登的告别仪式图片报道删除，给这一本来可以凝聚共识、具有正能量的悼念活动平添了一些诡秘气息。过去一周，到胡耀邦故居悼念李昭女士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老社长杜导正、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历任副总理田纪云、曾培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知名人物。微信群转发杜导正的评论说，规格之高有些出乎意料，事情办得这么隆重是大好事，这么多没拿到讣告的人来送别李昭大姐，这是民心的温度计，也在测量当局者的心。两会期间被带到海南旅游，刚回到北京的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周五下午发推说，回想28年前的4月15号，同样的会计司胡同25号的大门洞开，迎接领导、战友、朋友、学生和市民，一视同仁。22号追悼大会，李昭夫人拒绝薄一波、邓丽群出席，也说过小平同志身体不好，也不必来了类似的话。李昭若生前有知，他会赞成这样哀荣之至的告别式吗？对于央视及其他官媒没有报道习近平等七常委参加李昭告别仪式，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微信群中解释说，耀邦一直压着不给司局级的李昭提及，所以他的葬礼不够级别上央视新闻联播。高瑜发推质问，是谁不准报道总书记率众常委参加的隆重活动？谁下了封杀令？为什么不能为令人尊敬的前总书记夫人李昭打破级别之限？有送葬群众表示，悼念李昭想起了胡耀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老干部摘帽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提倡开明宽松政治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病逝，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运动。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软禁10余年。据说军队血洗北京长安街一带的6.4事件后，李昭拒绝与邓小平握手。1989年后，胡耀邦忌日4月15号和八九民运遭镇压的纪念日6月4号均成为政治敏感日。2015年，中共为当年被党内保守派逼退的胡耀邦百岁诞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并出版胡耀邦文选。胡耀邦和李昭1941年在延安结婚，育有3子1女，分别是长子胡德平、次子刘胡、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中共建政后，李昭曾任北京纺织局领导、北京服装业协会会长。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决定李昭遗骨将安葬何处。曾任中国共青团主要领导人多年的胡耀邦遗骨葬于江西共青城。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已故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1973年创作的一幅毛泽东画像将于下个月在香港拍卖。由于画作的主题具有争议性，能否吸引到中国大陆的买家还要打个问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幅出自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霍沃之手的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下个月将在香港拍卖。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拍品被认为可以吸引到约1500万美元的出价。然而，鉴于画作内容的争议性，中国大陆的买家或许需要考虑再三。
如果他们对艺术史、艺术历史上发生的运动以及伟大的艺术家的看法与我们相同，那么这次拍卖会少一些争议性。你会把这幅画看作是一种形象，也是一段时期的一个画面，一个特定的时期，70年代的世界。但是你也可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议题，这要看情况，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吸引中国大陆买家的兴趣还为时过早。
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已故波普艺术家安迪·霍沃1973年的作品。安迪·霍沃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红宝书中的毛泽东肖像画为模板，创造了数百幅毛泽东的画像。在这幅1973年的作品中，毛泽东身穿红色中山装，而在同一年安迪·霍沃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中，他用花俏的颜料给毛泽东涂上了蓝色的眼影和粉色的腮红。
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任何政治的问题而却步，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严肃的艺术。
安迪·霍沃的毛泽东肖像画2013年曾被拒绝在中国巡展。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曾发表文章解释该展品的缺席原因是远超出了官方能够接受的尺度，但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认为应该用艺术而非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VOA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美国政府呼吁人们就建造美墨边界的围墙提出建议，这是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下令采取的首批官方行动之一。广纳谏言的呼吁由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发出，这是朝着建造数百亿美元围墙项目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个机构正在寻求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竞标，这些人准备建造围墙施工计划的原型模型，按比例缩小，每个大约10平方米。今年晚些时候，有关方面将根据他们最后决定如何以及由何人建造这道围墙。如官方文件所说，成品规格明确指出，这道围墙将是一项大规模的建造项目。政府要求由混凝土建造的这道围墙高9米，向地下延伸2米，而且外形壮观，能够抵御几乎任何的袭击。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那个时候他曾经把建造围墙视为其竞选的主题之一。他说他希望建造一个高大美观的围墙，政府的招标反映了这个愿望。他宣布围墙完成之后要令人赏心悦目，至少在北边或者面对美国的围墙要这样。星期五官方公布了两份非常详细的招标公告，每份长130多页。一份提出建造一个坚实的混凝土围墙，另一份提出建造一个有透明出口的类似的结构。这很显然是为了便于边界警卫使用。围墙的规格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受当地地形的影响，完工后的围墙的有些地段可以矮于9米。这两种围墙都必须形成多种功能，避免人们攀越围墙，或者是用钩子勾住围墙的墙顶，而且必须具有让车辆和行人可以通过的电控门。3月18号是台�湾太阳花运动的3周年，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在立法院外面举行318三周年监督条例不能再等的集会。当年的学运领袖林非帆希望民进党政府要记得当时主张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他说目前的关系，两岸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是完成民主法治规范的最好的时间点，把应该要完成的民主法治规范建立起来。他希望民进党不要错失机会。3年前的中研院研究员，目前是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的黄国昌表示，由立法院国民党 党团排审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很荒谬，不知道是国民党要给民进党难堪，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他说，时代力量支持扩大其他委员会联席审查，不同意由内政委员会单独审查。立法院民进党 党团总召柯建民日前表示，现在的两岸问题并不是监督条例最重要，民进党身为执政党，在两岸问题上有自己的节奏和步骤。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问题的监督一定比国民党强。而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总召廖国栋说，民进党当年鼓动318学运，让两岸监督条例无法完成，现在执政之后也不愿意触碰两岸监督条例，真正失去立场的是民进党。他希望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的缓解，朝野坐下来进行协商。三年前的3月18号，以学生为主的反服贸、反货贸的太阳化运动占领了台湾最高立法机构立法院。在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党团协商会议之后，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于4月10号结束占领。预计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将于3月22号、23号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很可能跟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的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受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的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这个月向墨西哥政府安全部队捐赠了近90万美元专门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连身防护服、专用手套和面具等，帮助墨西哥拆除和销毁秘密的毒品实验室，阻断海洛因和冰毒流入美国。这种专门的防护设备将分发给太平洋沿岸的墨西哥安全部队。墨西哥大多数危险的秘密毒品实验室都在那一带。美国政府根据梅里达倡议于3月10号宣布的这一设备捐赠，是美墨两国广泛双边合作的组成部分。这项合作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团伙、摧毁跨境犯罪团伙的毒品加工和运销，以及他们拥有的潜体化学品等。美国政府还向墨西哥执法人员提供调查方法以及安全拆除各处秘密毒品实验室手段的培训。美国政府人员跟墨西哥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互通信息，这些单位包括墨西哥军队、司法部、联邦警察局、联邦危险物质管理委员会和海关等部门。梅里达倡议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合作项目，以支持墨西哥政府摧毁犯罪组织、加强执法的工作。通过8年来对梅里达倡议的执行，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合作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墨西哥的执法部门和司法制度得到了实质性的支持，有助于抗衡非法的毒品交易，同时加强了边界安全。截至目前，美国根据梅里达协议向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设备、培训等支持价值16亿美元。美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跟墨西哥政府合作，提升墨西哥政府应对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的能力。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是美墨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